看着面前踱来踱去的邓布利多，哈利沉思起来。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和小天狼星，他想到了塞德利克，想到了伏地魔的种种罪行，他的胸中腾起了一股烈焰，直烧到喉咙口。哈利轻声地说：“我想除掉伏地魔，我想去吃点。”邓布利多说：“你当然会。你看，预言并没有表示你必须做什么，但预言使伏地魔认定你是他的对手。换句话说，你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有权不理睬那个预言。但是，伏地魔还是会对他念念不忘。”他会继续追杀你，所以确实是必然。
必然我们中有一个会把对方杀死，对的。
他终于明白了邓布利多要告诉他的意思，那就是被拽进决斗场去面对一场殊死搏斗，和自己昂首走进去，那是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少不同，但是邓布利多知道，哈利也知道。哈利带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想到，我父母也知道，这是世界上全部的不同。晚上的活动累得哈利筋疲力尽，但是心情很愉快。第二天上午的魔咒课上，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洛恩和霍敏。他们两个对他幼时斯拉格霍恩交出记忆颇为满意。当他说到伏地魔的魂器，又说到邓布利多答应发现另外一个魂器之后会带哈利一起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十分的敬畏。当哈利终于说完的时候，洛恩说：“哇！”他手里的魔杖对着天花板乱晃，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哇！你真要跟邓布利多一起去，去消灭？哇！
霍敏和颜悦色地说：“洛恩，你在造雪吗？”他一边抓住了洛恩的手腕，不让魔杖指向天花板，那儿已经开始有大片大片白色的雪花飘下来了。哈利发现旁边座位上的朗温特用红红的眼睛瞪着霍敏，霍敏立刻放开了洛恩的胳膊。洛恩看看自己的肩头，有点惊讶。
哎，对了，哦，对不起，我们好像都沾上了、讨厌的头皮屑。
他掸掉了霍敏肩上的那些假雪花，拉温德哭了起来。洛恩显得很内疚，转身背对着他。他悄悄地告诉哈利：“
我们分手了。昨天晚上，他看到我们跟霍敏从宿舍里出来，他显然看不到你。”所以就以为只有我们俩。
哈利说：“啊，那么你不介意吹了吧？”“
不介意。”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是挺难受的，但至少不用我提出分手了。
霍敏说：“哼，懦夫。”不过看上去霍敏挺愉快的。
哎，昨天晚上好像关于爱情普遍不顺利，迪恩和金妮也分手了。哈利，
哈利觉得霍敏对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会意的眼神，但是霍敏不可能知道哈利的内心突然跳起了舞。他尽量不动声色地问：“
为什么呀？怎么搞的？”
哦， 很可笑的是，他说迪安钻肖像洞口时总想帮他一把，好像他自己爬不进来似的，但是他们磕磕绊绊的已经很久了。
哈利看了看教室另一头的迪安，他看上去显然很不开心。霍敏问，
当然这让你左右为难了是不是？
哈利赶紧问，我什么意思？
魁地奇球队如果金敏和迪恩不说话了，那……
哈利说，啊，哦，是啊。罗恩警告说，
费利维。
小个子魔咒课教师在朝他们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只有霍敏已经把醋变成了酒，他的烧瓶里盛满了深红色的液体，而哈利和洛恩的瓶子里还是混浊的棕黄色。菲利维教授尖声地责备他们，
哼，好了好了，男孩子们少说点话吧，啊，多干点活，哼，让我看看你们坐一下。
哈利和洛恩一起举起了魔杖，竭力聚精会神，将魔杖指向了烧瓶。哈利的醋变成了冰，洛恩的烧瓶炸了。
唉，好好好，家庭作业。
菲利维教授说着，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一边摘着帽子上那些玻璃碎片。啊，
家庭作业，练习。
魔咒课之后，正好是难得的共同空闲时间，三个人一起走回了公共休息室。罗恩似乎对跟拉温的分手感到很轻松，霍敏也兴致不错，虽然问他笑什么的时候，他只是说天气好。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哈利内心正展开着激烈的斗争。哈利想，金妮是洛恩的妹妹，可她甩掉了爹，那她还是洛恩的妹妹。我是洛恩的好朋友，那只会更难办。如果我先跟洛恩说，那洛恩会打我吗？如果我不在乎呢？洛恩是我的好朋友。 哈利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从肖像洞口爬进洒满阳光的公共休息室的，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屋里聚集了一小群七年级的学生。这个时候霍敏叫了起来，
凯蒂，哎呀，凯蒂，你回来了，你好了吗？
哈利瞪大了眼睛，果然是凯蒂·贝尔，他看上去完全康复了，被欢乐的朋友们围在中间。他快活地说，
我真的好了，星期一出的院，在家跟爸爸妈妈待了两天，今天早上回来的。啊，莉莉跟我讲了麦克拉根和上次比赛的事。哈利，
哈利说，是啊，不过现在你回来了，洛恩也好了，我们有希望打败拉文克劳，那就是说还有夺杯的机会。嘿，凯蒂。他必须马上问凯蒂，他的好奇心甚至把金妮暂时挤到了脑后。凯蒂的朋友们开始收拾东西，显然变形课要迟到了。哈利压低了嗓门问，嘿，凯蒂，那条项链你想起来是谁给你的了吗？凯蒂懊恼地摇摇头，
没有，每个人都在问我，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最后一件事是走进三把扫帚的厕所。
霍敏问，
那你肯定进厕所了吗？啊，我记得我推开门，所以我想 对我施夺魂咒的家伙肯定就在门后，之后我的记忆就是一片空白了，直到两星期前在圣芒格医院。哦，对不起，我该走了，我想麦克教授不见得会因为我这一次是第一天上学就不罚我抄写，我走了。
他抓起书包和书，匆匆地去追赶同学了。哈里、洛恩和霍敏坐到一张靠窗子的桌子前，思考着刚才凯蒂说的情况。霍敏说，
那么把项链给凯蒂的一定是个女的，因为是在女厕所。
哈利说，或者看上去像个女的。别忘了，霍格沃兹有一大锅的复方汤剂呢，我们知道被偷掉了一些。
哈利在想象中看到克拉布和高尔神气活现的走过，都变成了女孩的模样。
哈利说，霍敏，我想再喝一口茯苓剂，到有求必应屋去看看。
哎呀，那纯粹是浪费魔药，哈利。
霍敏放下刚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魔法字音表，他断然地说，
运气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哈利。斯拉克霍恩的情况不一样，你一向有说服他的能力，只需要调整一下环境，但运气并不足以帮你穿透强大的魔法。哎呀，别浪费剩下的魔药了，哈利。
然后他又压低了声音说，
如果邓布利多带你去的话，你会需要你能得到的所有运气。
罗恩没有理会霍敏，他问哈利，
哎，那不能再配点吗？啊，要能背上一些那就好了。哎，哈利， 你看看书。
哈利从书包里抽出了高级魔药制作，他查找着茯苓剂，他扫视着那一长串的配料。
天哪，太复杂了，要六个月呢，那得慢慢的熬。
罗恩说，
嗨，事情嘛，总是这样。
哈利正要把书收起来，忽然发现有一页折着，他翻到了那里，见是神风无影咒，下面括号里还注明了对敌人，这是自己几星期前做的记号，他还没有尝试过他是个什么样，主要因为不想在霍敏的周围试。但是哈利想，下次悄悄地走进麦克拉根的时候要试他一下。只有迪恩一个人不是特别高兴看到凯蒂回来，因为这意味着不需要他当追求手了。当哈利跟他谈的时候，迪恩对这个打击的反应还算是平静，只是耸了耸肩，哼了一声。但是哈利走开的时候，还是真真切切地感到迪安和西莫在背后不服气地嘟囔着。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哈利看到了他当队长以来最好的魁地奇训练。他的队员们为赶走了麦克拉根和终于赢回了凯蒂而欢欣鼓舞，飞得异常出色。金妮似乎一点都不为跟迪安分手而难过，相反，他成了全队的灵魂人物。他模仿罗恩看到鬼飞球过来的时候，紧张的在球门前跳上跳下；模仿哈利被撞晕前朝麦克拉根大吼，把大家逗得很开心。哈利跟队员们一起大笑，很高兴自己有正当的理由看着金妮，因为眼睛没有一直注意看球，哈利被游走球额外的多撞了几次。哈利的脑子里仍然在激烈的斗争着，金妮 还是洛恩。有时哈利想，经过了同劳恩德的恋爱，洛恩可能不会太介意自己与金妮约会。但是哈利又想起金妮亲吻蒂恩的时候洛恩的表情，断定自己就是拉了金妮的手都会被洛恩看作是卑鄙的背叛。但是哈利忍不住要跟金妮说话，跟他一起笑，训练完跟他一起走回去。不管良心怎么不安，他还是不禁幻想着怎么能跟金妮单独相处。最好斯拉格霍恩再召集个小聚会，那样洛恩就不会在场。不幸的是，斯拉格霍恩似乎对他们不抱希望了。哈利有一两次想到找霍敏帮忙，但觉得自己会受不了霍敏脸上的那得意的表情。有时候在霍敏看到他盯着金妮或被金妮逗得大笑的时候，他好像就会发现这种表情。更麻烦的是，他焦虑地想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那肯定很快就会有人去约金妮。他和洛恩至少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金妮太招人喜欢了，这对金妮本人没好处。总之，再喝一口茯苓剂的诱惑日益增强。因为这应当算是个如同霍敏所说的需要调整一下环境的情况吧。河西的五月天轻轻地溜走了，好像他每次看到金妮的时候洛恩都在旁边。哈利发现自己渴望有一个好运，能让洛恩觉得没有比朋友哈利和金妮倾心相爱更令他开心的事情，并且能让他和金妮单独相处几秒钟以上。但是这两条似乎都没有机会实现，因为本赛季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在即，洛恩总是跟哈利讨论战术，无暇顾及其他。在这方面洛恩并不特殊，全校对格兰芬多拉文科劳球赛的兴趣极其高涨，因为这场比赛将决出尚难料定的冠军杯名次。如果格兰芬多领先拉文科劳300分，他们就能夺杯，难度很大。但哈利从没见过他的球队飞得像现在这样好过。如果领先不到300分，那就要排在拉文科劳的后面屈居第二。如果落后100分，那就会排到霍奇帕奇的后面名列第三。如果落后100分以上，那就会掉到第四。这样的话，哈利想，如果这样的话，就永远没有人会让他忘记，是他率领格兰芬多球队拿了200年来的第一个倒数第一。这场关键性的比赛的前奏，仍旧是那些内容。两学院的学生在走廊上威吓对方的球队，在个别球员走过的时候大声排练针对他们的口号，球员们则要么大摇大摆地享受关注，要么在课间冲进盥洗室呕吐。不知为什么，在哈利的脑子里，这场比赛与他对金妮计划的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忍不住想，如果他们领先300分以上，热烈的庆祝场面和赛后的联欢也许能赶得上一大口茯苓剂的效果。在所有这些繁琐的事情中， 哈利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另一个目标，那就是搞清马尔福在有求必应屋干什么。哈利仍然查看着火点地图，在图上经常找不到马尔福。他推测马尔福有很多时间都待在那间屋子里。尽管哈利正在对进入有求必应屋失去希望，但是只要在附近，他还是会去试试。然而无论他怎么变换说法，墙上还是没有出现门。在同拉文科勒比赛的前几天，哈利独自从公共休息室走去吃晚饭。卢恩又冲进旁边的盥洗室里呕吐去了。霍敏跑去找维克多教授，因为霍敏想起上次教的算术占卜课论文中可能有个错误。哈利多半是出于习惯，又拐到了八楼的走廊上，边走边看着火点地图。一开始他找不到马尔福，猜想那小子又去有求必应屋了。然后哈利看到标着马尔福的小点儿站在楼下一个男盥洗室里，旁边不是克拉布和高尔，而是哭泣的淘金娘。哈利盯着这不太可能的组合，没留神撞到了一副盔甲上，稀里哗啦的响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了。哈利怕菲尔奇出现，赶紧冲向了大理石楼梯，跑到下一层的走廊上。他把耳朵贴在盥洗室的门上，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哈利轻轻地推开了门，德拉克马尔夫背对门站着，手扶着水池边，淡黄色的脑袋低垂着。哭泣的淘金娘温柔的声音从一个隔间传了出来：“
别这样，别这样，告诉我是什么事，我可以帮你。”
马尔福全身在发抖，谁也帮不了我，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我办不成。如果不快点办成，他说他会杀了我。听到这儿，哈利的心里猛然一震。